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俄罗斯将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
拜登政府再次延长学生贷款的暂停支付期限。
两剂挡不住病毒，欧美考虑重新界定疫苗护照。
神韵湾区圣荷西首演，主流精英盛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美职业冰球联盟 NHL 周三宣布，由于 COVID-19 疫情大流行， NHL 不会派球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男子冰球比赛。联盟专员加里·贝特曼昨天发表声明说，鉴于最近疫情相关事件给 NHL 的常规赛季日造成了严重干扰，50场比赛已经被推迟，参加奥运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此外，随着 COVID-19 在球队中爆发，职业冰球联盟也将圣诞假期提前，从周三起到12月27号将停止运营。国际冰球联合会主席吕克·塔迪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我们对职业冰球联盟和美国国家冰球联盟球员协会 NHLPA 的这一决定感到失望，但我们完全理解目前的状况迫使他们采取这一行动。此前 NHL 和 NHLPA 9月份曾经宣布，他们和国际冰球联合会达成了协议，在2021到2022年 NHL 常规赛赛季中休赛，从而使顶级球员能够参加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但如果有疫情干扰， NHL 也可以退出。
美国最高法院周三同意受理围绕拜登政府提出的全国性大型企业员工疫苗接种或者冠状病毒检测以及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疫苗接种规定引起的争议。最高法院发出的简短的法庭命令说，最高法院将听审这两个诉讼案的口头辩论，并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相关的裁决。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占有6-3的优势，先前这两起案件的当事方提出紧急处理的要求，但是最高法院推迟采取行动，提出紧急处理要求的当事方寻求法院立刻采取行动。目前有关大型企业员工疫苗接种或者病毒测试的规定在全国仍然有效，但是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疫苗接种规定在美国50个州当中的一半的州被搁置了。
据美国海军第五舰队22号表示，本周第五舰队在北阿拉伯海根据国际习惯法对一艘无国籍的渔船进行检查时，查获了一批非法武器，其中包含1400支 AK-47 突击步枪和22.66万发子弹。声明说，这艘无国籍的船只据评估应该来自伊朗，并沿着过去向也门胡塞武装组织非法贩运武器的路线穿越国际水域。第五舰队在声明中说，美军的2艘沿海巡逻舰暴风雪号和飓风号的美国海岸警卫队随行人员于周一发现了这批武器，这些非法武器和弹药已经被运到美军导弹驱逐舰奥凯恩号上，等待最终的处置。根据美军的数据，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在第五舰队行动区域中已经缴获了约8700件非法武器。此外，海军也强调，直接或间接向胡塞武装组织提供、销售或转让武器，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美国的制裁。
据《华盛顿邮报》周三报道，从卫星图像和中共国家媒体的消息显示，在没有标记的中印边界中国一侧，他们在西藏高原上已经铺设了新的直升机停机坪、跑道和铁路。在印度一侧，官员们正在赶工修建佐吉拉隧道，升级几条战略道路，并搭建新的手机塔和跑道。印度的现任和前任军事官员表示，两国都已经在边境部署了更多的军事力量，印度将近50000名山地作战部队转移到了那里。最近几个月，中印两国军队都公开了战备演习，以练习在接到命令时将数千名士兵空运到前线。自2020年6月份以来，双方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进行了13轮谈判，但均无结果。双方对峙现在正进入第二个高原的雪峰期。观察家们说， 中印边界的强硬局势正常化和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脆弱僵局可能会持续下去。
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谈判人员将在1月份举行会谈，讨论莫斯科要求北约停止向东扩大进入乌克兰等前苏联国家的问题。拉夫罗夫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不想走上对抗的道路，但我们会利用我们认为必要的手段坚定确保我们的安全。目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正在继续限制对欧洲提供天然气，让人再次指责俄罗斯是把能源出口当作政治武器。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另外跟北约举行讨论，但会谈不应被拖延。上周在围绕乌克兰局势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之际，俄罗斯曾经向美国提交了条约草案，列出了俄罗斯要求的一系列安全保证，包括停止北约进一步扩大和要求北约承诺不向1997年前没有北约地面部队的国家部署军队，这包括北约成员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巴尔干半岛等国家。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坎隆22号结束一场在宾州费城一座公园的会谈之后，遭人持枪抢走了汽车。临近宾州的德拉瓦警方已经拘捕了5名嫌疑人。警方表示，这几名嫌疑人被发现坐在史坎隆的车内，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史坎隆代表宾州第五选区。警方表示，这起劫车案发生在下午的时间，史坎隆当时正在走向他的休旅车。2名据信年纪在20岁到30岁的持枪男子接近他，但他并没有受伤。警方表示，嫌疑人当时要史坎隆交出车钥匙，史坎隆也照着做了。接着，其中一名男子开着他的车离开，另一人驾驶另一辆休旅车跟在后面，随后两人扬长而去。警方说，史坎隆被抢走的车上有几件他的私人物品以及与工作相关的东西。目前，费城警局正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由于受害者是国会议员，这项调查将会由 FBI 主导。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再次延长学生贷款支付期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本周二，特斯拉正式在官网上架一款全新的特斯拉行动电源 2.0。 这款新电源内建1000毫安时容量电池，输出方面支援气无线充电，可直接为支援无线充电的智能手机、真无线耳机进行无线充电，也可以通过配备 USB-C 接口进行有线充电。新的电源还支持双向无线充电，将行动电源放置在特斯拉车内的无线充电板上就可以直接充电。行动电源 2.0 提供夜银色、深蓝色、亮红色、珍珠白色以及纯黑色，能与目前特斯拉车款的车漆颜色完美的匹配。它的建议售价是70美元，目前只在美国特斯拉官方线上商店出售。在2021年的最后这几个月，特斯拉最近推出众多的周边产品，除了这款最新的行动电源，还有先前以 Cybertruck 为灵感推出的 Cyber Whistle、 儿童版 Cyber Quad 全地形电动车，以及多款新色的特斯拉壁挂式 TPS 充电座面板。
号称永不储存你的个人资料，以尊重你的隐私为最高指导原则概念的搜索和浏览器应用开发商 DuckDuckGo 在年尾回顾中宣布，将推出 Mac 和 PC 版本的浏览器。DuckDuckGo 号称在全球已经达到超过 1.5 亿的下载量。除了 iOS 和 Android 的应用，桌面使用者主要是以 Extension 套件的方式使用隐私防护。DuckDuckGo 宣布将为 macOS 和 Windows 使用者推出专用的浏览器应用，让用户可以得到更好的隐私保护。推出的具体时间并没有公布，但 DuckDuckGo 强调他们将不会使用 Chromium 或其他三方浏览器核心，而是会以这个系统所提供的引擎打造属于专有的桌面版浏览器，并指出他们的搜索、浏览网页和传 email 等功能都会保持全然私密，不仅界面会干净简单，还会提供一键烧毁等独特功能。
美国空军实验研究室 AFRL 与 Northrop Grumman 公司21号宣布，其太空太阳能面板与微波电力传输试验成功，为将来以太空发电站替前线基地供电的构想踏出了第一步。美国军方一直对未来的远程基地供电的最佳方式进行研究。周二的这项新突破使得在太空中收集太阳能并以微波的形式流向地球成为可能。这种新型太空太阳能面板能收集波长400到700纳米的光能，转换为1到300公里波长的微波，并从太空发电站直接发射到前线基地的整流天线提供电力。 AFRL 工程师 Rachel Delaney 表示，接下来的工作是设法把太阳能板面积缩小，更能从地表发射到太空建设，并减少转换时的能耗。研究团队也需要持续实验新太阳能板在太空极端温差的变化和微波传送时能量损耗问题。 AFRL 预计2025年前首次实验太空微波传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总统拜登22号宣布，他已将联邦学生贷款还款的暂停时间再延长至明年5月1号。拜登指出，当前仍在持续的 COVID-19 疫情危机是延期的原因。请听报道。
自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暂停了学生贷款还款计划，但这一措施将在今年1月31号到期。周三，拜登总统宣布会再次延长暂停期。拜登指出，当前仍在持续的 COVID-19 疫情危机是延期的原因。鉴于这些考虑，我的政府将联邦学生贷款还款的暂停时间再延长90天，至2022年5月1号。现在，我们正在应付持续存在的大流行病，并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经济复苏。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教育部将继续与借款人合作，确保他们获得所需的支持，以便顺利过渡到还款中去，并为他们自己的家庭和我们的国家增进经济稳定。这项决定将允许数千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推迟偿还贷款。在延期期间，学生贷款的利息将维持在零，收债工作也将暂停。总统表示，我们知道数百万学生贷款借款人仍在应对大流行病的影响，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还款。他补充道，这是他和副总统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据美联社报道，这项暂停还贷政策适用于3600多万美国人，他们拥有由联邦政府持有的学生贷款。根据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他们的集体债务总额超过1.37万亿美元，大约1/3的借款人有债务违约或拖欠债务的情况。此前，川普政府最初于2020年3月暂停了联邦学生贷款支付计划，后来又将这一举措延长到2021年1月。到目前为止，拜登已经两次采取行动，继续这种做法。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变种正在飞速扩散，欧盟和美国的相关部门都表示正在重新考虑界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标准。德国官员周三表示，应对传染性更强的奥密克戎新变种，接种第四剂疫苗是必要的。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确认，现在一致的证据表明，新冠疫苗接种者或康复者都有可能感染奥密克戎病毒。欧盟和美国的相关部门都表示，正在重新考虑界定完全接种疫苗的标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主任瓦伦斯基周一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 Omicron 拥有50多个突变，而在刺突蛋白更拥有32种突变，由于这些突变，施打两剂疫苗可能不足以预防感染。瓦伦斯基说， CDC 正在审查其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定义，目前定义为在接种莫德纳或辉瑞的双针疫苗的第二剂后2周，或在强生的单剂疫苗接种后2周。欧盟执委会通过规定，欧盟的疫苗护照只在完全接种后的9个月内有效。换言之，欧盟的公民接种2剂疫苗后，他们的疫苗通行证 将在九个月后失效。一位欧盟官员说，欧盟公民注射了第三针加强针后，疫苗护照的有效期将进一步延长，但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说明应该延长多长时间。欧盟司法官员 DDI 雷恩德斯告诉路透社，欧盟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德巴克周三表示，由于 Omicron 新变种传染性更强，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过程中接种第四针是必要的。德国罗伯特科赫传染病研究所所长洛萨勒维称， Omicron 将在第三周主导德国疫情。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二宣布，根据该国冠状病毒专家小组的建议，将开始为60岁及以上的人、医务工作者和免疫系统受抑制的人提供第四剂疫苗，并立即生效。以上新闻由洪生播报。
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因疫情阔别一年之后，于12月22号重返湾区，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展开首场演出。当晚神韵票房爆满，掌声如潮，硅谷各界精英对演出赞不绝口。加州国会众议员杰拉德·哈夫曼、罗坎纳以及加州众议员凯文·克利等多位政要纷纷向神韵发来贺信及褒奖，在美华人引以为傲。请听报道。
Oh, it's unbelievable, exquisite, very beautiful, just all of it. The colors, just the lines are so clean and crisp, and it's just inspiring.
家住 Morgan Hill 的放射科主任医师 Chantel McLaurin 女士在同家人观看神韵圣何西首场演出后赞叹：“神韵的表演独一无二，精美到让人难以置信。” McLaurin 表示，他很难说出最喜欢神韵的哪一部分。因为他喜欢神韵的所有。
How coordinated they are together, they can feel that they're one. Being unbelievable. And just the orchestra below, just the whole magical piece together. And they're deeply involved in sharing i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it brings light and it just makes you feel good. And it opens your eyes. It's just so beautiful. It'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go to waste.
McLaurin 说，从演出的色彩到舞台的编排，演员们的动作如此整齐划一，与动态贴幕和现场交响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充满了活力与能量。如此精美的演出让他大开眼界，完全沉浸在神韵所呈现的世界和文化当中。他说，这样的演出不容错过。神韵艺术团于2006年成立于纽约，以复兴与弘扬中华正统神传文化为宗旨，通过中西合璧的音乐和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观众们纷纷表示，在对神韵演出之美赞叹之余，也对神韵所传递的中华文化有了更加深刻、不同寻常的理解。
You know, it gives me a different appreciation for Chinese culture. You know, beyond what we see in the movies, is that's a different medium of art.
Taka Mitchell 是一位专门教授政治学的老师，他说，从前了解到的中国都是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而现在他通过神韵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除了在电影中看到的，除了平时吃的中餐，神韵通过如此美的艺术形式，让他们作为西方人也可以看到中国保留下来的歌舞文化和故事，这让他心存感激。而刚从中国来美不久的硅谷工程师 Robert 先生，在首次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非常的惊喜。他说，神韵让他作为中国人引以为傲。
经常在国内看那样嘛，但我没想到海外华人也可以组织到这么好的演出，而且特别是在没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宣传下，然后我们还能够感觉到真正的中国文化，给我的感觉就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
据主办方介绍，神韵艺术团将于12月22日至27日在加州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线上四场演出，接下来12月29日至1月9日期间，神韵还将在 Berkeley 以及旧金山进行巡演。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子涵、丁月、圣何西采访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DA 批准辉瑞 COVID-19 口服药的使用权。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即使离开汽车，您也想把握最新的新闻、最深度到位的评论吗？想时刻掌握对您生活最重要的各种资讯和最富营养的文化休闲节目吗？好消息，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希望调频已经正式上线了。希望调频除了您喜爱的节目外，您还可以和主持人与嘉宾直接互动和提问，缩短您和主持人的距离，让我们更周到地服务到您。今天就记得下载，请到苹果或谷歌商店搜索希望调频，马上下载吧。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以色列重申防止伊朗发展核武的共同决心。
FDA 批准辉瑞 COVID-19 口服药使用权。
中共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日趋攀升，引发美国安全担忧。
美国司法部允许因疫情获释的囚犯继续在家服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以色列表示，伊朗核计划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并誓言继续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胡拉塔在以色列进行了会晤。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代表团讨论了有必要应对伊朗威胁的所有方面，包括伊朗核计划、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和对恐怖代理人组织的支持。声明还说，官员们确认美国和以色列都决心确保伊朗永远也无法获得一枚核武器。沙利文据报还向胡拉塔通报了目前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的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国际核谈判的情况。前总统川普2018年让美国撤出了这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通过减少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来限制伊朗的核野心。伊朗一直说他的核计划是出于和平的目的，以色列反对恢复这个协议。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据报对沙利文说，维也纳的会谈情况将对中东稳定和以色列未来几年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美国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法首次就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军事扩张表示严重关注。参院上周三刚刚通过的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6月15号之前，在经国务卿同意并在与财政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协调后，向国会相关部门提交报告，明确认定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扩大其存在和影响力的各种努力，并阐明这些努力对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利益的影响。这个已送交白宫等待总统签字的法案，要求国防部的报告应包括中国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任何国防交流，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军事、准军事和政府间安全合作。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2月22号发布的一篇报告说，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投资者、放贷人、贸易伙伴和基础设施承建商的崛起，给拉美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在北京利用其对拉美地区的参与和接触来服务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这个地区的国家也寻求将中国的资源用于促进本国的战略利益。
美国商务部周三公布，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季度增长率达到了 2.3%， 高于之前预测的 2.1%， 表现仍保持强劲。商务部22号公布的数据是2021年内最后一次对 GDP 的考察。报告说，夏季出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被指是第三季度放缓的主要原因，而目前稳固的反弹前景或者被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快速传播而蒙上阴影。 美国 GDP 在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 6.3% 和 6.7%， 第三季度则小幅上升 2.3%。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增长了 2%， 高于市场预期的 1.7%， 核心 PCE 的物价指数增长 4.6%， 高过预期的 4.5%。
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将允许数千名因 COVID-19 而暂时获释的囚犯继续在家服刑。此前，刑事司法组织、议员和其他倡议者已经向拜登政府施压了好几个月，要求政府释放囚犯。根据司法部网站的数据，自2020年3月份以来，联邦监狱局已将36000多名囚犯置于家中监禁，虽然超过25000人已服完刑期，但是仍然有7700人在家服刑。川普政府司法部在卸任前曾经说，当疫情期间所宣布的紧急时期结束时，获得暂时释放的囚犯应该返回监狱服刑。但是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周二推翻了这一决定。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司法部将行使自己的权利，以便不会将一些人不必要地送回监狱，包括那些已经在改造上取得进展并遵守家庭监禁条件的人，以及应该有机会继续向着回归社会过渡的人。
欧盟官方期刊22号宣布，欧盟将对来自中国的铝箔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原因是欧盟委员会发现中国的铝箔生产商受益于过度而且不公平的贸易补贴。将在周四生效的对特定薄型铝转换膜征收的关税从 8.6% 到 18.2% 不等。欧盟委员会在接到6家欧盟生产商投诉后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已经把铝箔确定为一个关键行业，并干预市场以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中国是全球铝箔第一大出口国，今年产量过剩，对外倾销。调查显示，中国在欧盟铝箔市场的份额从2017年的 18% 增长到2019年的 24%， 平均价格下降。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有限，中国铝箔大量外销，美国、欧盟、墨西哥等国都已对它征收反倾销税。负责监督欧盟27个成员国贸易政策的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铝型材生产商开征 21.2% 到 31.2% 的反倾销税。
美国国会上周通过了一项议案，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产品，理由是那里存在强迫劳动。一个股东团体要求苹果董事会准备一份报告，展示苹果公司如何保护其供应链中的工人免遭强迫劳动。这一信息披露的要求涵盖苹果公司所指认的供应商和下游供应商，那些供应商可能有强迫劳动的问题。这项提议还要求披露苹果公司对多少供应商采取了制裁行动。路透社周三看到的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通信函显示，这个监管机构回绝了苹果公司不理会这一提议的动议，称截止目前看不出这项提议中的关键性目标已经达到。这一函件意味着苹果公司必须在明年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就上述提议举行投票表决，除非苹果公司跟提出上述提议的股东达成协议。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次也回绝了苹果公司提出的无视股东另一个提议的要求，这个提议可以使投资者对苹果公司运用保密协议的情况获得更多的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DA 批准辉瑞 COVID-19 口服药使用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汽车安全监管当局22号表示，他们已经对2017年以来售出的58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正式安全调查，因为这家电动车大厂决定在车内的中控屏幕加入游戏功能。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这项初步评估涵盖2017年到2022年的 Model 3、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Y 等车款，并指出乘客游戏这一功能可能会分散驾驶的注意力，进而增加车祸的风险。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 现在已经确认2020年12月以来配备乘客游戏的特斯拉汽车已经可以使用游戏功能。在此之前，这种功能只在车辆停放状态下才能启用。
美国国防等研究计划书近日公布，将选择诺斯洛普·格鲁曼和马丁防卫集团进入鬼斧红计划无人潜艇开发的第二阶段。两家公司将着手建造全尺寸实验艇，进行远程海底航行测试工作。由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主导的鬼斧红计划与海军和波音开发中的虎鲸特大型水下无人载具是目前美军两项主要的无人载具开发计划。美国海军近期也宣布将在加州怀米尼港建造无人船舰专用的港口设施。除了作为将来水上和水下无人载具的主要测试地点之外，预期未来也将是无人舰队的母港之一。相较于2017年开始研发，预计2023年服役的虎鲸，鬼斧红开发进度仍在初始阶段，预计2022年会有比较详细的外形和性能的相关消息传出。
今年的圣诞季，伦纳德彗星正在照亮全美的夜空。从12月14号开始，观星人用肉眼就可以在夜空中看到这颗本年度最亮的彗星，而且会持续数天。伦纳德彗星于2021年早些时候被天文学家格雷格·伦纳德发现，因此被命名为伦纳德彗星。这个月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天空中都能看到这颗彗星的身影。美国宇航局项目主管戈登·约翰斯顿告诉 AccuWeather， 这颗彗星应该可以在后院用望远镜或双筒望远镜就会看到，在夜空非常清晰和黑暗的观测条件下肉眼可能会看到。随着12月底临近，圣诞彗星的亮度将会持续变暗，而且在接下来八万年的时间里，它不会再路过地球，在地球上再也不会看到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辉瑞公司中共病毒口服药紧急使用授权。一个月之前，美国联邦政府也宣布已经签订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将购买1000万份口服药。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正在考虑从沃克公司和瑞奇贝克生物治疗公司购买药品。请听报道。
12月22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辉瑞公司的口服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药物评估和研究主任帕特里奇亚·卡瓦佐尼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批准了第一种治疗中共病毒的药物的使用，这种药物是口服的，这是对抗全球疫情的重要一步。有关官员和辉瑞公司表示，这种药物的目的是帮助那些感染病毒后有轻度至中度症状的患者，避免使他们的病情恶化到需要住院治疗的地步。这一名为 Paxlovid 的药片需每天服用两次，连续服用五天，并与另一种名为利托纳维的药物一起服用。利托纳维被归类为一种通用抗病毒药物，目前这种药片只能通过处方购买，在确诊感染了病毒之后就可以尽快开始服用。在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做出批准决定的一个星期前，辉瑞公司报告称，如果在感染症状出现后不久服用其新的口服药物，就可以将中共病毒导致死亡或住院的风险降低高达 89%。 卡瓦佐尼说，在新变体出现的关键时刻，这项授权为抗击中共病毒提供了一种新工具，并有望使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症状的高风险患者更容易地获得抗病毒治疗。此前，在一项规模超过5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中，拜登政府已经购买了大约1000万个疗程的 Paxlovid 的药片。此外，最近几个月，一些 COVID-19 重症患者及其家属表示，可以廉价生产的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也对治疗病情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卫星影像显示，天线森林从南海各处冒出。美国智库警告，中共正在南海加速部署所谓的电磁战，提 提高它的通信和情报收集能力，同时企图扰乱其他国家的通信和导航，使那里变成死亡之地。请听报道。
最近几个月，中共军队在海南三亚市的一个叫木棉的村子附近迅速扩大电子战设施。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事务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享了由美国 Maxar Technology 公司拍摄的一些卫星图像，发现中共已经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要塞设有覆盖范围广大的天线阵，还有蝶形卫星信号接收器来收集情报。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还有感测塔网络。中国部署这些设施的位置非常适合侦测、监控和干扰南海地区的任何电子活动，其他国家的重要设施可能无法依照预期运作，无人机恐被害入，导航讯号可能会失准，资料链可能被截，通讯恐被拦截和干扰。这意味着战斗机可能无法找到目标，无论是加油机亦或敌对军舰，无人机突然攻击自己人，支持如 F-35 隐形机等高端武器的网络被破坏等，任何数字设备都可能被黑客入侵。电子战具有攻击性，不是直接攻击敌人肉体，而是攻击另一个国家的导航和通讯能力。这种违法行为目前还是法律和外交层面的灰色地带。纽约邮报在12月22号报道中分析，北京显然已经决心这么干，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削弱其他国家的战斗能力。报告说，我们自以为拥有足够的技术来应对军事网络攻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争的未来是网络战，如果你的武器和系统在网络方面不安全，就别白费劲把它们带到战场上来了。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警告，我们的军事系统很脆弱，我们需要透过停止购买不安全的武器和支援系统，并将攻击性网攻的实际情况纳入我们的军事计划，来面对这一现实。以上新闻由洪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